上次我们思想诗篇十二篇第一节，真的很需要主帮助我们有逆向思维，知道主掌管万事，纵然有些例外亦都是经过祂的批准。今早我们继续思想耶和华求你帮助第六讲，大卫祷告提到虔诚人断绝，忠信人没有，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嘴唇柔滑，心口不一。请记得这个是诗的用语，一定是有相当的形容，当然也是大卫生活的体验，他是感受到人人都向他隔离左右讲大话，生活在谎言的世界。在这种社会的大染缸当中，人讲大话的本领很大，超乎想象，因为他们讲说话嘴唇柔滑，心口不一。日后以色列的历史果然出现这些现象，大家知道大卫的孙所罗门的仔罗伯安使到王国分裂，后来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位叫做约沙法做南国犹大的王，不过呢就是由阿哈做以色列的王。阿哈要求南国的约沙法王同他一同去攻打基列的拉末，约沙法王答应了，但是他要求阿哈王先求问耶和华。阿哈就招聚400个先知，哇真是多了，400个先知。阿哈王呢就问这400个先知，我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门吗？还是不要上去呢？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上帝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请你留意400个先知一口同音都说可以上去，他们真的人数众多，阵容鼎盛，嘴唇上的答复这么一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没一个有异议的，400个先知都是这么说。但约沙法呢就觉得呢不妥，他就说这里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呢？我们好去求问他。可能约沙法觉得呢只是听一致的意见很容易偏差，于是呢就说了，究竟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呢？如果听了这位耶和华的先知的见解，先能够分辨出哪些是出于耶和华，先可以做出智慧的决定。那以色列王阿哈就对约沙法说了，还有一个人，他是钦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阿哈呢就承认还有一位先知，即是说这位先知跟那400个先知都不同的，我们可以托他求求耶和华，知道耶和华的信息。不过这个阿哈王说呢，只是我真的很憎他，很恨他，因为他跟我讲的预言从来都不讲吉言，总是讲空信空言。原来呢阿哈王偏听，只是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空言。阿哈虽然是王，但是他的喜好呢有欠高尚，一个王怎可以只是听啱听的话？他是痛恨讲真话的人。这样的王对以色列究竟是福气啊，抑或是祸患呢？不是很清楚吗？所以请你留心唐朝的魏征回复唐太宗讲的说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真是至理名言。约沙法讲服了阿哈王，不要介意先知米该亚所讲，于是阿哈王呢就派使者传召米该亚。但在这个时候呢，在两个王面前的400个先知呢就讲预言了，其中一个代表叫基拿拿的仔西底家就为自己做了两个铁角，他就说了，又说如此说，你要用这些角呢抵足亚兰人，直到将他们消灭。所有的先知呢 都是这样预言，就说了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基拿拿明显是四百个先知的发言人，打造两个铁角揸在手上，即是用生动的道具形象化地传讲铁角击打的讯息，就是要强调应当攻打基列的拉末，要说必使到我们得胜。那他前召米该亚的使者，这位先知呢，传召的使者跟他说了，他看啦，众先知，即是四百个先知，都异口同声向王讲吉言，你也跟他们说一样的话，说吉言吧。那么使者或者要保护米该亚，劝他呢好像四百个先知那样一口同音，亦都讲吉言，免得惹祸。但米该亚他这样回应，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上帝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他的讲话呢，就是说我只讲上帝的说话，证实他呢真是耶和华很勇敢的先知。米该亚呢来到王那里，王就问他了，米该亚，我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吗？还是呢不要上去呢？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一定交在你手中。米该亚这样答法，即是分明跟四百个先知一样，原来呢是照箴言26章4至5节的说话去答他。因为米该亚是在所罗门之后的先知，所以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又将这里这两节圣经他很清楚，这里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米该亚呢就明知阿哈王的心呢是只听吉言不听凶言，就照阿哈王要听的吉言呢来去答他，免得他跟阿哈王一样。但王跟着就跟他说，哎呀，我要你发誓多少次你才肯奉耶和华的命来讲实话呢？米该亚听到这样就立刻说，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步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耶和华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安地各自回家去。既然阿哈王要米该亚奉耶和华的命说话，米该亚就照阿哈王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但米该亚所说的说话就是耶和华的话，是说出惊人的事实。他见到以色列人呢散步在山头上，好像羊群呢没有牧人一样，意思呢阿哈一定阵亡，以色列人呢必定分散，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一样，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屋企。以色列王听了之后呢就跟犹大王约沙法说了，我岂没话给你听咩？这个人呢跟我讲的预言从来都不讲吉言，单讲凶信。阿哈王听见先知所讲呢，他没有反攻自问，好地反省为什么先知这样预言，这个是讲到我有灭顶之灾，我一定死的。如果他懂得反省的话，他一定求主怜悯必然得福，或者耶和华呢将他从死亡当中回转过来。可惜他呢只是听好话，专是针对先知讲的凶信，没有针对为什么先知这样讲，原来是出自耶和华。阿哈身为呢一国之君，没有亮道，没有开明，比以色列其他的明君呢实在是相差太远，怎会是百姓之福呢？米该亚就说了， 因此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果然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侍立旁边的天军天使呢有千千万万，他统管万有直到永远。现在你我所侍奉的正是这一位的主啊，哈利路亚。但耶和华在这里讲，谁去引诱以色列王阿哈上去基列的拉末阵亡呢？那么这个就这么讲，那个又这么讲，原来地上君王的更替呢，天上早有计划。可见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呢，不过是成就天上坐宝座者的意思。求主教导我们真的明白主的旨意，好好顺服主。请你谨记使徒保罗的教训，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求主使我们活在世上呢，真的要成就他的美意，荣耀主。这样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者去到哪里都好，都是全心顺服，更加是恐惧战惊，完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米该亚又说了，他见到随后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我去引诱阿哈王。咁耶华咧就问佢：，咁你用咩方法呢？佢话我要出去，喺佢众先知嘅口中成为方言嘅灵。耶华讲：你去引诱佢咧，必能成功。你出去照样做吧。现在看啦，耶华使方言嘅灵入咗你呢啲嘅先知嘅口，并且耶华已经宣告要降祸于你。哇！读到呢度啦，系咪米哥啊？非常之勇敢啊！对一个王咧，竟然间可以指出真相，讲真话。嗱，四百个先知咧，异口同音，一致对阿哈王讲：可以上去啊，去基列嘅拉末去啦，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已经将嗰城交喺王嘅手中啦。原来竟然就系方言，系大话嚟嘅。咁点解？他们同心合意向王讲大话呢？因为耶和华批准，耶和华差遣一个方言的灵进入这一班先知的口，使到他们一口同音讲大话。目的呢，就要引诱这个阿哈王到基列的拉末阵亡，使到米该亚所讲耶和华的预言完全应验。而且圣灵藉着大卫所写诗篇十二篇第二节，就是今天我主要要讲的诗篇十二篇第二节，这些说话一同应验。大卫说：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嘴唇柔滑。事情的发展果然照耶和华的旨意和命定来成就。阿哈王到基列的拉末，有人随便开弓搭箭射出去，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盔甲的缝里面。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王既然已经阵亡，众百姓真的好像羊没了牧人，就各自回家去。请问这支箭为什么射得那么准？只不过有人随便开弓而已，根本冇意识咧，要射出去咧，系要射阿哈王。但系咧，阿哈啊，又周身穿着咧盔甲，保护周全嘅。点知咧呢支箭咧，偏偏恰巧射入阿哈王嘅盔甲缝里边啦。而且咧，嗰、那个罅隙咧，啱啱射入去咧，系佢嘅要害。挨到黄昏嘅时候咧，佢就死咗啦。事情点会咁巧合嘅咧？这个不是上帝策动，上帝命定，有谁能够逃脱得到呢？可见上帝真是可畏的，差遣死亡的使者用一支箭就夺走阿哈的生命。各位，上帝真是轻慢不得的，全地的人都当跪拜他，尊他为王。我们看到假如社会上人人都讲大话， 但有一個人講真話，表面睇嚟呢個人真係好傻，點解唔適應佢生活嘅環境，唔跟隨潮流？話俾你聽，佢先係最聰明，因為佢知道咧，佢所侍奉嘅係天上永恆嘅主，坐寶座嘅主，掌管萬有嘅主。講真話嘅人咧，主一定與佢同在，但係世人咧必定不能夠容忍佢。他一定被人痛恨，正如米該亞被王痛恨一样。是不是又见到真理呢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那里呢四百个先知，但是这里得一个先知，但是真理在他手上啊。当年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只有两个报好信息，其他嗰十个冚唪唥报恶信息，比例咧报好信息得六分之一啫，明显属于少数。但系呢两个报好信嘅讲真话，米该亚咧只有一个人，更加系极少数，完全唔跟潮流，只讲真说话。王不单止唔中意佢，更加痛恨佢。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的日子里面，巡抚比拉多审问他，周围的犹太人都服从比拉多，大声催逼比拉多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耶稣只有一个人，极其少数。耶稣对比拉多这么说，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又为此来到世界，为了一位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呢都听我的话。比拉多呢就对他讲，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不知道啊。耶稣就是世界的真理，他在世上呢是最真实的那位，所讲呢没有半点谎言，全部都是真理，以致虚假见到耶稣就远远逃跑。比拉多更加不知道，耶稣来到世界讲真话，指出人的罪，叫人悔改得生命，让主来去管理，这样在世上就能够平安喜乐蒙怜悯的生活。我们要好好思考，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高官爵位靠讲大话呃回来的，你不信啊？耶稣对于这些认上帝为父，其实魔鬼才是他们父的犹太人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听不入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仍然随着你们父的欲念而行。他从起初是出于自己的本性，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亦是说谎者之父。魔鬼的本性呢，在耶稣的说话里面就是说谎。耶稣指明，只有人类以来说谎这回事就存在。耶稣说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之父，暗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是因为魔鬼说谎被引诱犯罪。圣经说，上帝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蛇对女人说，其实欺骗她，上帝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所出的。但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那棵树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魔鬼呢显在蛇的身上，用蛇的形象对夏娃说谎，讲大话，散播不信，使到夏娃呢怀疑上帝的话不真。夏娃又同蛇呢进一步交谈，又赞同蛇的见解，以致呢催生夏娃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伸手就摘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来吃了，违背诫命，罪就进入世界，魔鬼试探一举成功。今天魔鬼 更加是千变万化，用不同的方式各种的形象来教人、鼓励人、催逼人、说谎、欺骗人。我们要谨慎逃避讲大话，免得成为魔鬼的儿女。大卫形容人人向邻舍说谎，嘴唇诱惑，即是嘴甜舌滑，实质上呢心口不一，正是落于魔鬼的翻版。各位，大卫所讲的是不是言过其实呢？其实大卫深深感受到好需要耶和华的帮助，好需要耶和华的拯救，使他能够脱离说谎和虚假的世人。今日社会和大卫的时代有好相似的地方，最明显的就是很多港人都遇到的电话骗案，可谓来势汹汹，非常猖獗。那些骗徒打电话来呢，扮成你的亲人，甚至是你的亲人被绑架，要交赎金才能够放人。骗徒呢要用不同的软件播放不同的声带，扮公安、扮司法人员、国家级的干部，是不是？总之扮鬼扮马，无非是威胁你勒索更多的金钱。这些人在国内甚至在香港都有，又远在台湾，更加去到东南亚，哎呀，更远的在非洲、在欧洲、在美洲打电话来香港啊，呃人啊，使到无数人呢终于上吊，蒙受巨额损失。哎呀，有个义乌大师，国家级的大师，北京那里落来香港定居，住在北国，而家被骗啊，骗走咗佢咧1200万喺香港啊，呢两年啫，系咪？当中咧，哇，咩身份嘅人都有，大学教授、专业人士、音乐家、艺术家、设计师、行政人员，当然有家庭主妇啦，有工人啦，有学生啦，等等，受骗嘅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贱，不分学历，总之人人都有可能上当受骗。嗱，似乎牧师你举啲例子太极端，但无可否认，魔鬼正在加紧工作，因为魔鬼知道自己嘅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所讲嘅非常之清楚，使到今日嘅世人咧，连家人、亲人、朋友彼此讲大话，互相呃，互相欺骗，你呃我，我呃你，唔系氹咁简单啊！君不见唔少嘅群体咧，其实系欺诈嘅群体，成为一个末世时代嘅新常态。但唔好忽略，启示录又讲新耶路撒冷城外，即是在天堂之外，这解啊，有些什么人呢？很多各种各类的人，其中有一种呢，是一切喜爱和偏造方言这些人。有没有听清楚圣经的信息？有没有经常惯常讲大话？你要警惕啊，有人你入不到天堂的，我警告你啊，不是我警告你，是圣经警告你啊！悔改，一定要悔改，痛痛悔改啊！最近呢，继德国的福士引擎排放废气量造假之祸呢，又爆出日本制造业的造假。一直以来呢，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这些招牌享誉全球啊，现在呢接二连三呢是打烂。原来呢最近日本第三大钢铁制造厂神户制钢所伪造铝同零件的强度、内容的数据，部分的产品呢更加是造假达到10年那么久，波及汽车制造、飞机工业、军工业、高速列车等领域。神户制钢所承认旗下多间的工厂长期篡改部分的铝的铜的制品的强度、尺寸， 这些出厂检验的数据来用次好冒充最好，但是管理层否认，一同串通造假。日本丰田汽车、三菱重工等二百几间的企业都大受牵连，影响日本首次研制本国的喷气式客机、新干线列车，更加呢都影响埋即将通车香港的高铁嗰啲列车。昨晚新闻先播的，所以呢地铁主席马时亨咧话要严肃处理，我唔知点解要学咗另外一套语言，用翻我哋香港人讲说话咪更好？咩叫严肃处理啫？我真系唔知，要认真处理啊嘛，系咪？仲影响埋远远咧喺美国嘅波音飞机，但日本嘅日产啊、本田啊、铃木啊、富士啊等等七大汽车公司咧。都在確認他們曾經使用相關問題的原料來生產，難怪之近幾年這麼多香港的日本車、世界的日本車發生這麼多的問題，撞車啊、撞死人啊等等，這些問題的原料可能用來生產自衛隊的飛機、製造的武器、裝甲車，共同寫啊。不久前報道咧，神户製鋼所內部調查就發現咧，佢哋生產嘅鐵粉咧，即係製造頭先我所講一系列嘅嗰啲成品啦，嗰、那個性能數據咧，原來咧全部假嘅，欺騙人嘅。總之咧，呢一座著名嘅製鋼所所生產嘅原料同埋製品咧。涉及長期的欺詐造假，使到日本飽受最巨大的損失，聲譽插水跌到零。請問而家仲有咩係真嘅咧？乜嘢係確確實實、實實際際嘅咧？德國製造、日本製造，仲可唔可以取信於人呢？这些大企业相继爆发长期造假丑闻，这些影响呢极为深远，看来德国日本要恢复昔日的光辉，名誉再起，享誉世界，不是说短短三几年就做得到，是要经过很长期的耕耘，讲信务实才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信耶稣，不论年日长短，我们给我们身边周围的人的印象是怎样的呢？是虔诚的、忠信的，是讲真话不讲大话的，抑或是呢专讲大话，是大话精，是魔鬼的仔女呢？好啦，耶稣有一天见到拿但言向他走过来，就指着他讲了，看啦，这个是真以色列人，真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的，巴不得耶稣见到你和我都称赞说，你真是我的门徒，只讲真话不讲谎话，心里没有诡诈的，因为你属我。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啊，求你帮助，叫人经过我，通过我见到你的怜悯、信实、大能，就能够吸引更多人归向你，特别是在下个主日的福音主日。我们的祈祷奉靠基督耶稣圣名，诚心所愿，请一起起立。